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东七门播客特别节目《搞笑女的聊天局》，我是小鹿。搞笑女的聊天局就是几位幽默的女性在一起进行有说有笑、有哭有闹、有种有料的自在聊天。我和我的好朋友彩铃、大王，还有更多的幽默女性会在这里用欢声笑语陪你一路走到底。谢谢你的关注。
从小就百病缠身，
而且没有一个正常的病。荨麻疹是我得过的最正常的病。你不交配，别人交了吧？
马冲说：“哎呀，既然没有，那我来吧。”
我看你过得挺宁静的，我来给你演示演示。
我初中的时候有个外号叫包娃，就是我该长包了这个事儿，全班都知道，就整个年级都知道。然后
最近今天几号？看一下，看一下他鼻子的这个症状，
应该是星期三三号。我就问我爸，我说我为什么会有颗金牙？我爸说多贵气啊，这是爸爸给你在口腔安的一个宝藏，
宝藏女孩。重点是他醒来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主治医师跟那帮实习生说：“来，大家过来看一下这个痔疮。
”每次进饭店，把自己故事先讲一遍，然后老板就特别瞧不起的说：“啊，爷爷来个外国人，不要麻辣。”然后他还受不了别人这么说的：“我可以辣，我不要麻。”
各位东七门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搞笑女的聊天局。今天我们的聊天局呢，有三位局内人，分别是彩铃。
Hello， 大家好，我是彩铃。对不起，我突然间有点失声了。哎呀，
还有发出了一爆笑的大王。
不好意思啊，一开始就笑成这样，不是一听到那个嗓音一出来，感觉就整场应该哭。
对，就觉得很对不起他。我们也没有料到彩铃来的时候是这副破锣嗓子来的。他在来的路上跟我们说，给他准备点嗓子的药，但我没有想到能严重到这个程度。你太呼应主题了，今天聊的就是个病。那对，今天彩铃这个声音听起来不是很愉快，但是大家不要受到这个影响啊。
对，
我们其他人还是很愉快的，就是彩铃可能有点。
我也愉快。
声音不像。
但你最近确实是挺多病的啊。
就有点多喘这个声音。我就三五天前开始，突然间晚上开始满身长大包。
吓死我了，
就是跟地图似的那个大包长的。然后后来好像应该是荨麻疹。
有人得过吗？荨麻疹？
我没得过。但我老听别人说这个荨麻疹。
对对对，我之前有一次在微博上发，我说我一跑步啊，是真的，我跑步的时候，我全身，我感觉我的皮下组织，就是我的皮肤和我的肌肉中间那一层，就是痒到要着，就着火了。然后痒到你抓又没有用，我真的是一边跑，拿我的手机在我身上拍打。我一边跑一边打。
那为什么不停下来呢？
那我又觉得我要坚持，然后我就是在那个大街上一边跑，拿我的手机在我身上疯狂的打，感觉这个人就是做了什么坏事。
我是建议各位听众啊，身体有什么不适咱们就停下来，不要继续。
你哪怕百度一下自己也比就是你这有点像就是
拍打
老头老太太那种神奇的健身方式。就周围没有树，我就拿手机打我自己。
两个运动一起进行，重点就是等我坚持完之后，我这几天都行动不方便，就是因为你们跑步会有那种吗？就是这个大腿骨跟你的盆骨的连接处这个轴，疼，
会酸。
你呢？
我有一我因为我其实经常长跑，但是那个地方确实特别容易疼。后来，但是我不是因为是你，就是那个，
我不是因为痒而疼啊。
对，我是因为后来我上医院看了，我每次你现在把手放在我的大腿根上，我只要动
方便吧这个，
我只要动一下就一走到，
哎呦，能听到，
对，然后我就
能感受到，
对，咯噔咯噔。然后我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是小时候打那肌肉针碰着我神经了，我这个地方有一个神经坏了。
姐姐，
对
啊。那但是你跑步跑挺厉害的呀，那这个还是会影响你吗？
对，就跑的时候就嘎嘣嘎嘣嘎嘣，然后你就
有节奏。
对，但其实也没啥。
你的身体好奇怪啊。
对，我就是
哇，从小就百病缠身，
而且没有一个正常的病。荨麻疹是我得过的最正常的病，
感觉自己好普通啊，
比较常见啊，还有点 normal 了啊。
哎，但你那个荨麻疹也不普通了。你刚刚说像地图，其实很像那种哈利波特里面那种魔法地图，
对，
就是它有丘陵在不断的立体的
立体，
对，老立体了，啊哎、
好可怕。立体
而且那玩意儿下崽儿，就是我摸着第一个之后开始挠，然后之后马上我挠过的地方全起来，就不能碰。
哇，感觉
我
荨麻疹有点人来疯啊！就是你一拍它，哎，要起来吧都。
对，社牛，我就晚上现在就是俩手抱着床沿、就不控制自己不要挠，就能忍过去。
都这样了，都不去医院。
去医院也是开药，
但是你好歹得治一下吧，这么严重。
他好了，他现在是不是？我们刚刚不是
那个
他脱了衣服让我们看了一下吗？
这种心态我也常有，就是老觉得就是身上这些小毛病，过两天就没事了。
你也不愿意去医院？
我不爱去。
哦，我可愿意去医院了。我经常别人问我你今天干嘛，我说下午去医院。我好像是以前被病怕了，就是我也以前也老忍，但是当你发现有一个病，因为你早期不太管，到后来很严重，治得更麻烦之后，我就现在哪里不舒服我就赶紧去，但是。我前段时间就老去医院，而且我还发现看病啊，朋友们，大家还是尽量去找那种主治医师以上的，就不要随便找医生。我之前段时间不老跟你说我麦粒肿吗？我那眼睛就是里面有个球球，就是在这个眼下，这叫什么眼睑是吗？
对，
这个里面
眼袋，
对，哦，对，完美，就是眼袋的部分。我没有眼袋，但是我的眼袋里面就是感觉有个球是移动的。之前我去过上海的医院，然后在北京去过两次，我都是看普通的门诊，他们都跟我。说擦药，而且每一个医生开的是一模一样的药，但我前段时间找了个专家去看，专家告诉我这个不叫麦粒肿，这个叫散粒肿。
哈，还有这种东西
啊、它是不一样的类型。而且这个东西是怎么引起的呢？是因为我眼睛里有螨虫。
眼睛里有螨虫
是吧？
我没听过。
大开眼界，然后他开始看我的脸，他说你的脸上还有玫瑰痤疮，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由螨虫引起的。然后问我你是不是干眼症很严重，我说对，这些都是跟螨虫有关系。然后开始你知道测螨虫，测你的眼睛里的螨虫量，然后把你的眼睫毛，把眼睫毛拔下来，然后测，确实我眼睛有很多螨虫。
听起来非常像美容院想让你办卡的一些操作。
对，我还听起来还特别像那种大仙儿要给你，就是哎呀，你身上有脏东西，我给你东西。
可是这是人家一个好医生的一个科学，
确实是脏东西啊。这个螨虫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而且我。这个医生应该是我算是运气非常好了，碰到一个他就是在北大第一医院治疗螨虫这块他研究是最好的一个医生，所以他很认真跟我说，然后还告诉我很多很科学但是很好笑。他说这个你要注意，就是你这个基本上肯定是会传给你同睡的人，就是跟你睡一张床上的人，其他人是不会传染的。比如说咱们现在这样是不会传染给你的，但是如果我有同睡的人就是会传染。为什么？因为螨虫是夜间活动的，在你熟睡之后它会从你的眼睫毛根部爬出来去外面去交配，然后它就很可能留在别的宿主身上。
你看你不交配别人交了吧。
螨虫说哎呀既然没有那我来吧。
我看你过得挺宁静的，我来给你演示演示。
我让你冷淡。
但是哇好科学，但是听起来也确实
闻所未闻。
闻所未闻对吧、我觉得这挺厉害的。确实他告诉我的那些治疗方法之后，我确实干眼症也好很多，然后那个东西也不见了。但确实需要很久的治疗。
还是要看。
但是这个可能属于大病类型的了吧。
啊
对因为我好可怜的还要去做激光治疗什么的，其实是挺麻烦的。
这是平时可能很多人不在意。
对、然后后来好像其实螨虫每个人上都有。
我小时候有过，小时候那个时候说那个什么各种青春痘啊什么的，就很多是螨虫引起的。小时候不特别火那个满庭香皂吗？
对，
哎，就是那个看这里看这里，是这个吗？
对，就是那个，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
我当时电视购物嘛，我就是因为没有钱，然后把电视购物那个结账的放在我爸那儿了，然后满庭送到了我爸办公室，让我爸给骂走，谁买满庭给那人给骂走了。我没买成。
哎，你是为了治痘吗买的满？
哎，我初中的时候有个外号叫包娃，就是
你现在一点没有哎。
我那时候，而且就在鼻子正中间，
一大颗吗？
几乎每个月，可能就是月经之前，就会长出一个大包，然后就是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等着它自己破那个脓出来，然后马上又长，就是。我该长包了这个事儿全班都知道，就整个年级都知道。然后
最近今天几号看一下他鼻子的这个症状，
应该是星期三三号。
我感觉啊，每次只要聊到一些非常悲惨的经历，彩铃身上总是有一些异于常人的。比如说你小时候，上次我们聊段子他就说过你自己对眼是吧？
对，就我毫无征兆，然后在那个院里头被一条狗给追了，然后追追追 对眼儿了，因为我就
你自己你们听着这个故事它合理吗？
我也觉得不合理。你知道他真实发生的故事，他说他把拿这个讲段子，我说彩莲我有点担心观众觉得是你编，
真实度不高啊。
哎，我跟你说
狗
追这个真的是就是因为后来医生说我肯定是有什么眼疾，就是本身、就是、
激发了，
对，然后有一个强大的刺激给我激发了，但是我可能不激发我慢慢也会对眼，但是我之前没有人发现我对眼，然后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我奶奶家楼下那院子里，我被那狗追了两三圈，已经绝望了，我要跑不过它了。然后这时候我看院里，我估计了，我砰一下就抱到它身上，就跳到它身上，我给我接住了，这事就完事儿了。结果下午的时候，就是好像是我去幼儿园，然后那个幼儿园的老师给我洗手，我说哎我老师我你不要那个什么拉我小拇指，那老师根本就没有拉我小拇指，我就看手
拉的是你的腿
然后我才发现我是看什么东西都是负数的，然后老师也没相信。出来之后我爸接我，我跟我妈说，我说妈今天我有俩疤，我妈当时差点没抽我，就是说以为我学了什么不好的。
你不像对眼儿，你像中邪了
然后就发现我是其实眼睛对上了，所以我看东西都是两个。
哦对对对，只要一对上就是两个，真的是。
对。
哦，那这个的有的治吗？你现在没对了。
所以我说我要是骗人我都是咋地的。那时候我爸我妈家里条件一般，领着我当天晚上去沈阳，去沈阳没看明白，谁也没看明白咋回事。
当天晚上两个爸两个妈领着你去沈阳。
对，就是俩爷俩奶我们家。
两个沈阳。
非常大的一个家族啊，一直去了沈阳。
然后沈阳没看出来之后，马上也就隔两三天去的北京，然后家里住地下室一家人。我小的时候对北京的印象就是北京全厕所味儿，因为我住的那地下室太差了。
啊、
但是去找的最好的医生，最后医生说不清是因为啥，但是他只能给治疗方案、嗯、然后做手术把眼珠硬给挪回来了。
掰回来、啊、两个都得往外掰是吗？
不，我就一个眼睛对眼的。
哦，你是有一只撇过去是吧？嗯，
要不然不看啥东西应该四个吗？我是怎么看是两个是因为有一个对
嗯，
然后眼睛做完手术之后要蒙着四天，医生说因为他小孩太小了，一定要控制他不要睁眼睛，因为蒙着纱布嘛。但是眼睛被蒙四天也太恐怖了吧、
嗯、
我现在想我幽闭空间恐惧症是不是从那儿来的。然后我奶奶还吓我，我奶说我告诉你啊不许睁眼睛啊，人医生就说别睁眼睛怕感染。我奶说、嗯、你别睁眼睛啊，我告诉你，你眼睛要一睁出来就是大眼珠子啪掉地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然后来个大胖子啪嚓踩碎了。你说奶咋办？奶奶还追不上，
好吓人。
哎呀我的天哪，这是奶奶吗？这个
好神奇啊这个。
所以我这眼睛我真的一点都没有变，到现在也没有人解释清这人
为什么在那种情况下只是一个精神上的创伤居然会导致
对
眼。
但是后来的治疗是非常专业的，做完手术之后戴那种矫正镜，就那种特别厚的片，上面能看成圈那种的。
不，眼睛已经不对了。
对，
是
就外人看不出来了、嗯、家里人还能看出来，
内人能看出来。
对，内人
往内。
按理说就是像这种一个狗去追啊，然后就是突然这种精神的对眼，我觉得应该就按我们那种老家的会给你用一些
大仙
儿的那种方法、
哦、
也去了、
嗯、
也去了，
就是
就黑白两道都用了。
对，我奶奶领我去农村找大仙，大家不提倡这个啊，然后找大仙，就那大仙看着我离老远，你给我下去，然后我当时谁他就说我身上有东西，你现在想的就是骗人，就是你有谁，然后给我吓坏了，站在那儿冲着我就开始吐，拿那个呸呸呸，然后给我吐的，他说是吐我身上的脏东西、
啊、
然后其实全吐我身上了，口臭，那就是口臭。
张大人
你个大仙，大仙儿脏还是你脏啊恭喜你现在
对
不对眼了
目光如炬，炯炯有神，直视前方。
我真的觉得就是听了他的故事，我
们
人生太顺畅了。
对，你有过什么眼睛上的毛病吗？
眼睛
能够让他稍微好一点。
我眼睛真的很正常，听起来现在就
又大又双。
对，我只是有一个眼睛它近视，就我是只有一只眼睛近视很多年了。
嗯，
关键是我另外一只眼睛它视力非常的好。
嗯，
就我一个是正常的，然后这个眼睛是400多。
嗯，
它就会有一个差距太大。
嗯，
然后导致我现在其实我看东西我都能看清楚，但是我每年去体检，那个医生都会建议我说让我去做手术。他说因为我常年只用到我一个眼睛，
那就是用到视力好的那个，
对，基本上没用到，他就会每年越来越弱，越来越弱。
哎呀，
就我已经从200涨到400了。 他就以后可能就是真的会非常夸张的那种近上千度之类的
啊、
可能会瞎吧，我不知道、
没事，就只要不会说发展到后来对眼就行。
对眼这个手术听起来太可怕了，我觉得我还是赶紧去做激光，
就长了螨虫就够了，别对眼
吓人的那个大仙儿，那个我想的，我小时候也是那种民间偏方的那个弄脸，就我妈妈家是在山沟里的，
嗯，
我每年暑假那个时候就是会回老家放牛，
嗯，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在山上不知道为什么反正脸就过敏了，然后那也没有什么民间医生什么的，就是他们就说那儿的土方法，都不叫那种大仙儿什么，就土方法，就是拿那个墙角，因为山上那个房子泥巴房子很多那个蜘蛛网，
嗯，
就是随便一抓就一大把的那个
蜘蛛
网，蜘蛛
脏，
蜘蛛网里面、对，织的很多很多那个网，很厚的敷在你的脸上，
哎呦我的妈，
很就是你本来脸上你不是就过敏就很痒了吗？
啊，
整张
更痒，
更痒了。他是给你在脸上先敷个差不多十分钟，你就待着别动。给你在脸上厚敷一层蜘蛛网，然后当时没什么打火机，用火柴烧那一层你脸上的蜘蛛网，就烧，然后烧完，我当时就觉得不对，我说这很疼，很疼，而且当时烧，我记得很清楚，把我的睫毛、眉毛就没烧没了，我就到现在我都觉得我睫毛短，就是因为我小时候烧的，就。关键是没有一点用、哎、用你的小脑子稍微想一想，一层蜘蛛网在你脸上本身就已经很恶心了、还得烧一层。
嗯，哎，其实它这个是不是像有点像现在那些医美的技术手段里面那种，就把你表层那层皮肤给它
烧烂了
毁掉，
热玛吉吗？是烫伤你吗？
这太表层了吧，这个
表层
没有烫伤，反正就没好，就过了很久，还是回家了，我妈带我去那个拿了点药吃好的。
我到现在
这个太危险了，
哎
啊，他要皮肤是易燃体质，那就着了。
好在没烧大，没烧了头发什么的。
嗯、
要是真的一把大火，你再多弄点那种边角料，整个人烧没了。
对呀、
对，但是我觉得那小小年纪眉毛、眼睛毛都烧没，也是重大的创伤啊。
就是漂了嘛，它不是它不会在你的眼睛这儿点火嘛，但是它就是这些地方会漂到你的。
对，它只是一个月看起来很像星月。
是啊，
这星月不在。
金色的睫毛，
你
的无色的眉毛，
哦、那些是金色 的,
金色的，
就容易显得没有。
反正接受不了这种民间偏方。
嗯，哎，你刚刚说，我突然想起来，就是脸上的这个病啊。我以前考研期间，就跟就是什么结石一样，我脸上长了一个石头，就长在皮肤里面，我也没有摔过跤，或者是其他任何一个因素导致有个外来的石头进入我的皮肤。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没洗脸啊什么的，我就是等整个考研期结束之后，脸里面长了一颗石头，
被皮肤包起来，
包起来的。然后能看到，就是我按的时候能感觉到里面是一块石头一样，然后但是又表层有点透明，就是你知道它长在里面了。到后来我考研结束之后，我妈带我去，不是个医院，就是一个好像是街边弄皮肤的什么的，就是很粗糙的一个地方。然后我把我放在那儿，然后也没有什么麻药什么，就用激光烧了一下，然后就把它取出来，就是一颗圆的石头。我到现在还印象深刻，就是那个东西一烧的时候，我闻到了那个肉自己的肉烧焦的味道，你能清晰的感觉到一股烟。然后
我知道，因为我前两天点忧了。你们点优知道吗？
啊！
我被那个美容院坑了，这个事儿我也觉得真的很离奇。
什么？
就是我老是去一家美容院里面那个做清洁，然后就说我脸上有些不是粉刺，不是痘，是叫优。U 一个叫 U 的东西，
嗯，
我说那这 U 会怎么样呢？他说你这个 U 你要是不点它，它就会传染，
嗯、
就一个长俩，然后长得你满脸都是。嗯、他就老是问我，
怎么老感觉是在说风凉话呢 ？U
U， 他就老问我，今天那个点 U 的老师来了，要不要看看？每次都我去，他都问我
推荐，
对，都给你推荐。
那个老师每天都来，
他说很难得来一次，我也不知道。然后反正我那天去，我就是碰巧每次都能碰上哈。我说那看看吧，看看他就来看看了，看看然后就说他就说能点，他说你这个点了就好了，然后说点一次就行。然后就我就问一下，我说还怕人家那个美容院坑我啊？我说那老师那个一颗 U 多少钱？他说不贵，一颗 U 80，我觉得也还行，一颗80嘛。
结果脸上有300颗，
真的。结果然后我当时和我老公都在，我脸上点完是10几颗，我老公点了300多颗。
你老公是U神，
我就去结账，我说怎么这么贵？就是一直点一直点，我平时也没看见有这么多呀。
U门螺旋杆菌都
没这
么
多
优呀。
真的，我就觉得你乍一听你听81颗，你真的觉得还好？
你觉得点2颗3颗得了吗？
我也觉得脸上撑死了就10颗嘛。
但问题这个东西它其实是看不出来的东西，他说你有
亮白的，亮的白的
啊，那个是不是那个脂肪粒呀？
不是。 还不是脂肪粒，我还问了，
现在还有吗？
没了。
哎呀，
确实点，确实也点干净了，
对，
也不是坑人，我就是觉得，大家千万轻易不要尝试点，因为有可能脸上真的很多。
我至少不要带着老公去点，因为老公那张脸平时也不怎么清洁。
对，我想说
那很容易划
长呗。只是我本人都已经在那儿了，我都说我要点，好像不让他点一下有点不合适啊。
那玩意快吗？
就是跟他说像烧焦的味道一样，
咋
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真的就很能闻到那个烧焦的味儿。
哇，天哪！
那你这点的时候也没法记住啊，他说多少就是
多少，他说
多
少啊？你能看到你满脸都点完是黑色的。我后来就跟我老公脸上数，我就说我来数一下到底有没有的，
然后一数就得数到天亮了，
数着数着就数忘了，就不想数了。但确实很多，
哇，300多个，真的有点亏。我觉得至少他应该在点之前说一下这个300多颗，让你决定一下嘛。
也没问，你也就问了多少钱一颗，你也就没问我脸多少颗，因为他也边点边数。
啊，那大家要谨慎啊！也就感谢大王给我们上的这一课，
真的，
下次不要在这个上面亏这个钱了啊！
嗯，问清楚。嗯，
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真的医疗条件非常差。我小时候去拔牙，经常就是赶集的时候去街上拔的。
你这个很像你人家说的那种剪头发的店、
啊，对，旁边就是剪头发的，
户外，完全
户外，
户外
沐浴阳光。你知道他怎么消毒吗？就是用热水放在一个饭盒里，然后里面泡着那些拔牙的各种工具，
我的天
哪，用开水烫一烫，就是他消毒了。因为小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条件怎么样、啊，
云南经济还是需要发展、啊。
不是，你们怎么着都是在一个城市里，但我那个它真的是村儿。你还得从农村来，
我知道，我也
来到那个赶集的地方，然后才会有人在街边专门做这个
干厂。我们那儿说干厂，
对对对、嗯，但是村子里是没有专门的牙医的，他只有赶集的地方有。嗯、我小时候印象深刻就是，哎呀，被那个街边的医生啊，就是给你拔那个牙的时候，咣咣咣，就是给你敲的，你都脑震荡了。然后我到现在依然觉得这个很残忍，就是我哥去拔牙，明明拔完很疼嘛，满嘴的血，还很痛苦的时候，你给他买个包子，他就开始吃了。
哎呦我。
完全不管不顾的，
完全不在意。而且我们小时候那些牙医挺可怕的。我奶奶才40多岁的时候，因为她小时候还是那种条件不太好，你对于牙齿的保护是没有概念的。我奶奶牙齿就坏了嘛。然后我妈跟我说过有个事情，就是我妈开了一个小商店嘛。有一天我们家门口来了一个老人家，然后就跟我妈打招呼，然后我妈觉得啊挺眼熟，因为开商店的人嘛，你肯定跟谁都打招呼，嗯嗯，就客气一下，然后就说你要点什么。然后那个人就是他还在努力的跟我妈打招呼，还笑啊什么的。然后我妈的意思就是，哎，这个人有点好像有点过于热情了，超过了一个商家和一个顾客的这种热情程度，
没有什么边界感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一直觉得这个人确实很眼熟，但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谁。直到后来，那个人说了一句：“我是你妈呀。”
啊，
我奶奶。他才40多岁的时候，因为牙齿坏，然后后来去有个牙医呢。那
我刚刚突然鸡皮疙瘩起来，像什么神仙故事一样。
然后那个牙医跟我奶奶说：“你这个牙齿就坏的太多了，本来也掉了很多，好多还是牙根在里面，外面掉了什么，就把我奶奶牙齿全拔了。”
啊，那个真的会变化特别大。
对，你人的牙齿一口全被拔了之后，你整个嘴就凹陷进去。所以我妈就以为我奶奶是一个那种
路边的，
对对对对对，一个陌生的老太太，但其实只是40多岁的我奶奶。
我的天哪，
就是被拔完牙
装了吗？
对，我后来我奶奶就是从40多岁起就一直在戴假牙，到现在都是这样，还经常出现那种我们带着我奶奶出去吃饭，都下楼了，我奶奶说：“哎呀，牙齿没戴。”然后又回去拿牙齿啊。
我跟你讲，真的，你说的很对，我就是老一辈儿很不在乎牙齿，
嗯，
就是他们那个观念，包括我爸妈现在，
嗯，
就是我爸牙齿已经坏了很久了，
嗯，
他就是不愿意在牙齿里面花钱，
对，
其实就是他现在这个年纪50几岁去做几个牙齿很正常，
对
不对？他都一直拖着，
对对对，
就他们那个意识里面，
他觉得能用就行，
对他们不觉得牙齿是一个非常重要需要花钱去把它弄好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挺吓人的，像我记得我爸也是，就之前有一次跟我说他，比如说3颗牙花了7000块钱，他觉得
贵
的不行
了。
但是其实现在你要把牙齿弄好就是很贵啊。
对对，
他们宁愿相信一些非常虚无缥缈的东西，就比如你要说他什么哪儿寒哪儿虚，他愿意花钱拿中药去调理。
哦，对，什么？
但是
动辄近2万
的
药，
对，你就实在你的牙坏了，他觉得啊这7000太贵了。
可能
我觉得就是他们心里觉得牙不会死。牙不会伤害命，
就大不了安个假牙。
对，
嗯，
他没觉得牙齿
买口那个便宜的假牙那种。
嗯，说到便宜的假牙，
我说到便宜的假牙，我想起我有一颗牙，就是我讲我爸那个时候也是这种观念。然后小的时候，我爸就老说他自己的牙坏了就要去安个金牙，他就觉得金牙很时髦很酷。后来我小的时候，那个我是虫牙，小时候吃糖吃多了，我一个大牙就做牙的时候就真的是坏死了，就是已经无法再给它再生了。
嗯。
我爸就真的给我安了个金牙在我的口腔里，但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年纪小，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它长在里边，它不是纯金牙，是一个镶金边的，就看起来我爸说很富贵，我爸就自作主张让人家给我安了个镶金边的牙，因为我也不会掰开你的看最里边那个牙，很少看到，我都是后来已经大了来北京了，然后有一次就是要做体检要做核磁，核磁要把就是全身过一遍，然后人家医生才问我说你身上好像那个有没有什么不能进核磁，我说没有吧，没有，然后就是你这个要确认清楚，我第一次做人家就跟你说 你要是如果有金牙什么的就那把那个核磁会有问题，然后我就各种找，然后才发现我自己的牙齿里面有一颗金牙，有个金边儿，我就问我爸，我说我为什么会有颗金牙，我爸说多贵气啊，这是爸爸给你在口腔安了一个宝藏，
宝藏女孩
就是我们沈家留给你的财富这很莫名其妙，
我想在嘴里安了一颗金牙，如果被人打劫的时候，别人说把身上最贵的东西给我拿出来，
以前不是
有
真有
的
啊？
有，
嗯，
我听说过有人就是在冬天的时候被人抢劫，把加拿大鹅抢走了。金牙我还真没见过，那得是个牙医转行去抢劫才能把人牙给拔走啊！
真的，现在也告诉大家一句，叔叔阿姨万一在听的，金牙真的不是一种时髦。
哎，不过真的是小时候父母观念的影响。我以前也是有个好朋友，就是特别漂亮一个女生，她确实很美嘛。但是就是有一次她放声大笑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一阵寒光，然后
内里有一颗牙，
内里有颗银牙，但没有你的富贵一点啊。
我是金的，
对，那明显也是她父母可能以前给他安的，
对，以前小
我以前也是，我小时候因为那个跳绳的时候摔到了地上，把我门牙给摔没了，之后就是什么往里面打钢针然后装牙齿啊什么的，到现在这两颗牙齿也是烤瓷的，就是你第一次去装60块钱，然后就挺了大概3-5年吧，到后来上大学得重新弄牙什么的，
现在更贵了，现在一颗几千上万的，
哦，对对，现在就得几千块了。
我本来还想说我这个挺幸运，在我身体出现过那么多疑难杂症的情况下，我牙还行，我
突然想到
我有医疗事故的牙上，我本来牙还行，但我小时候就没事老去掰我那个牙，然后我妈才发现就是这个孩子牙长得有点过于密了，领我去牙医那儿看，她说我比正常人多长了至少4颗牙
啊，
因为正常人是30几到30几、我比那个上限还多长了4颗，然后就给那4颗拔了，但拔了之后你不觉得拉开这个距离吗，就戴牙套，结果给我戴牙套那个医生给我戴完之后退休了，那他儿子接的班，然后他就忘了跟他儿子说他是怎么给我戴的牙套了，他儿子呢就也没给我打过，没给我家打过电话说你要每隔一段时间来调一调，结果他爸呢就是其实刚开始给我戴牙套是想把我下边往外拽一拽把那个牙才能搂齐，但我呢就正常来讲戴1-2个月就应该拽完了回来调整一下，我也没去，戴了1年多，所有人都说这孩子本来就不好看，怎么越来越磕碜，怎么越来越难看，怎么还地包天了呢，我就所有这牙就这样似的，就是下边兜上边兜齿，然后我爸说怎么长的，就是你已经够呛了，怎么牙还有问题就领我去那牙医，然后之后打电话才发现他爸说啊我忘说了，1年前我就说，我说你给他那个矫正1个月之后还得兜回来，就不要让他继续往外矫正了，结果最后我又多戴了接近1年时间牙套又给他给抠回来了，要不然比这惨烈，
哇，这真是医疗事故哎，哇，但我小时候也箍过牙，我妈带我去箍牙，然后觉得有点贵，觉得上牙也不是很乱，那就只箍下牙吧。
啊，
我就只箍了下牙，但是你只箍下牙的话其实还是容易不整齐，然后到后来他让我戴那个牙套，就是你每天晚上睡觉戴那个透明的，我没戴，然后后来也是就长乱了，其实浪费了那2年时间，没有箍得很好，而且以前我们那种是不是都那铁的，跟现在那
些铁的
小孩的那不好不一样，
现在是隐形的，
对对对，以前那个铁的好难受，每天早上起来就是嘴里面有一两排是破的，
对对对对对，
全是
那个嘴里边皮，然后吃完一顿韭菜馅饺子，整个牙上全是小绿沫，
对，炸来，
对，
小时候看人家戴那个牙套，我就觉得好新奇哦。就是我没见过，我觉得挺时髦的，我到现在也没觉得不好看，
对，而且那个时候觉得别人戴你就你知道啊，他们家一定条件很好，
对，
才能戴，
在我们那是个富贵的象征，
对，挺贵的， 我记得之前我哥也去估了一次，但我哥太调皮，后来他自己上着课拿个镜子对着把
自己摘呀、
啊、摘掉了。
哎、我
你能想象吗？在医院的医生都要花好大劲儿才能摘下来的。
那他牙没问题吧？现在
哇、哦，乱七八糟。现在完全没法看，我感觉我们就是因为从小没有一个很好的对于护理牙齿的观念，我的四颗智齿是一次性拔的，
这一次性的不得要命啊。
对，就是我当时四颗智齿我自己从镜子里看它都已经坏掉了，然后又难受。后来我有一次去上海工作的时候，我刚好有一个朋友他去有一个私立的牙医诊所去看牙，我陪他去的，然后我顺便就问了一下能不能帮我把智齿拔了，他们说可以。因为我之前在公立医院好像问过，别人说不可能，他
一次拔一颗，
一次拔一颗，
好像顶多两颗，我记得是。
对，然后呢，私立医院就是他觉得只要能挣钱就行了，他也不在意，因为我不在意，所以他觉得那你要这么坚强，那可以啊。然后我就真的那天早上在上海，一早上从早上八点去那儿。拔了四颗智齿到十二点多结束，整个脸是就僵住的，但是也能感觉到私立医院确实是有些人文关怀的。就在整个这个拔牙的过程当中，那个医生不断的用那个小锤子什么凿啊什么的，有一个男护士一直抱着我的头，而且他们因为你嘴张了四个小时比较干嘛，他们还随时给你抹唇膏。
对对对，
那个护士男护士还不断的鼓舞我，
好温暖啊，
说
抱着你
加油哦，你很棒，已经拔了两颗了，我们只剩下两颗，我们坚持住啊。然后因为嘴啊真的你张到后来真的是张不动啊，虽然他们会给你撑着，但是你也要自己要使点劲儿。我就记得最后拔完之后我整个人就是晕头转向，然后把钱付了之后我还得坐五个小时高铁回北京。我早上出门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在那个便利店买了一盒沙拉。最后
出来不是你没有做完咋吃呢？
对啊，这不就是脑子有问题吗？我就是完全低估了这件事情的严重程度，就是真的是不懂。然后呢我就拿着那盒沙拉最后从那个医院出来去赶往火车站的时候，我想这盒沙拉大概也是吃不了了，未来两周应该都吃不了了。然后我就看到有个阿姨打扫卫生的，我就把这个送给她，我还打字告诉她这个是我今天早上吃
的。她不会以为你是一个
精神病
没有毒然后什么的，我就跟她说我刚拔了牙我吃不了了，我拿手机给她看。那一路我要干什么我都只能拿手机给别人看，因为我说不了话，我整个嘴全是血，然后上下都咬着那个棉球。但是呢人
非常像那些美国恐怖片里面的人。
对，
然后最恐怖的就是你吃了止疼药还有麻药在，
当时还好，
那路还好，但是我都在火车站坐着等车的时候，然后突然手机上来了个电话，我就无意识的我就拿起电话就喂了一声，呱一下我坐在火车站，我那个血喷的就是你一张嘴那一下啪一声，我还记得我穿了一条背带裤，那上面全都是血。我在想天哪，旁边的人好可怜呀，他突然看到旁边一个女生
喷血
一张嘴，
在人家的人生旅途中这个旅程也真的也成为了一段故事，他的人生到底要经历什么。当时啊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女士不知道为什么就先口吐鲜血。
而且还男孩子都跟我说他们拔智齿都是一颗一颗拔，而且脸肿的方的不行。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不肿体质啊，我就真的
好
像没有很肿。哎，
肿得充血，你那血流没了就干巴了，已经没法肿了，
流干了。
可能我真的就是一个小时候因为见过像我奶奶这种情况的，我就觉得这算什么呀，对吧，拔四颗没有什么。直到后来我有一次我男朋友拔牙全麻，拔一颗智齿全麻，我真的大为震撼。
他是有多霸
道？没有，就是因为当时是在澳大利亚
啊，
就发现他们的人真的有点过于娇气了。我拔四颗
还要批判人家，
真的，我拔四颗智齿只花了2000块人民币，他们一颗智齿大概要3000多。
国外看牙是挺贵哈，
贵，
老贵了。
然后重点，他整个人全麻，醒来之后就跟个智障一样，整个确实脸就是方到。当时我就嘲笑他，我说天哪，至于吗？就一颗智齿，就感觉确实是把你的智慧拔走了，整个人就是一个智障一样。大家去医院这么多经历里面，我觉得我在医院里面，我觉得不管是你看医生虽然痛苦啊什么的，我觉得都还好，因为都是看病正常应该经历的事情。但我在医院确实经历过一些我觉得不应该经历的事情，比如说被人围观
啊，就是那种电视里面很多实习生那种。
对，有两次，一次是检查，一次是治疗。你完全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出现一帮人
实习，
对， 站在你的面前，
但是你当时看的是什么部位？
妇科。
我操，这个部位就很尴尬了。
对，就是你在那个情况下，人真的是很脆弱，你也不可能裸着的，然后突然哗一个机灵，一个鲤鱼翻身爬起来走掉。
当时是已经就是在
检查中了，已经挂那儿了。对，
我的天！
而且不仅有实习生，外面还有个大电视，还有专家在讲解，
指着你的部位吗？
啊、对，我觉得我不止我周围很多人都经历过这种没有经过任何允许就直接进来围观的情况。我有个朋友前段时间去做那个胃肠镜嘛，然后检查做到一半，麻药劲儿过了，他醒过来了，他整个人好惨，两只手是被捆着拴在那个床沿上，然后呢，肠镜你知道是从肛门进的吗？那个管子还在牵着，然后重点是他醒来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主治医师跟那帮实习生说：“来，大家过来看一下这个痔疮。
”他之前知道自己有痔疮吗？
不知道，他不知不知道。然后他就想，哎呀，太尴尬了。然后他不想被人看嘛，他想说也没有人说过要看我的痔疮，感觉他们麻药肯定也没给够是吗？然后他就想要阻止这一切，他就跟医生说了一句：“医生，我醒了。”医生也被他吓到了，因为医生没有想到这个人醒了，
突然醒来。
对，然后医生愣了一下，说了一句：“啊，那你把眼睛闭上了。”
对答如流，还是
天哪，
那得多疼啊！
他就这么清醒的看着一帮男实习生，
对他的下体指手画脚，
就是大家就挨个来参观他的痔疮。然后他就当时想：“天哪，你们自己没有痔疮吗？为什么要来看我的？”重点是
它是多神奇的一个痔疮之余，
我还不知道，估计长得很花哨吧，
上面镶了个金牙，应该是。
我就真的，
这合理？这不合法？
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至少每个人的隐私是应该被保护的。你如果说要参观或者怎么着，你至少你要提前问我，我签一个同意什么的。你怎么能？
对呀、啊，平白无故，为什么我让这么多人看啊？
还有我一个朋友前段时间做什么子宫肌瘤的手术，也是他，你知道女生那种手术，他是需要手剪的嘛？就是等于是医生他需要就是把手伸到
里面
去感受一下那个东西在哪儿。实习生一个的来，
一个一个来摸呀。
啊，
哎，我的天、啊！
哦，就这个真的实在是有点过于践踏他人的尊严啊。
起码就是一个来一个，给我500块钱，我就。我已经长痔疮了，但是别人说你这痔疮太神奇了，
痔疮能卖钱。
对，然后一个实习生过来扒了一把500块钱，你现在签下，那我就直接批量，
你这个有一些别的嫌疑，
照200个来。
哇，这真的有点
收费，
我天。对，然后还有我一个朋友以前跟我说过啊，他小的时候大概5、6岁的时候有哮喘，然后呢他去医院，他哮喘非常严重、后来他进医院看的时候，那医院是一个那种医学院的附属医院，他就在医院里面看的过程当中，那个医生觉得这小孩哮喘非常严重，他就直接暂停了问诊，他就直接把小孩抱起来，直接通往他们学校教室，把小孩抱到了教室里
传一个，
对，让其他的那些医学生观察这个小孩的哮喘。
我的天！
小孩站在舞台上，不，站在舞台，
开始了自己的一段哮喘表演。
喘一个，你在家不挺能喘的吗？你能喘呢？
然后医生抱着大家来看呀，这个小孩哮喘可严重了。
哇，重点就是我那朋友被吓懵了嘛，站在讲台上也不知道该干嘛，然后医生还拍他，你要是呼吸呀！我天！哎，我觉得真的
这些医生真的很有趣
啊，
给病人真的造成很多阴影。
嗯，这种事在国外国内我都没发生，但有一次就不是这类的事我也够尴尬，就我去产检，然后那个产检的医生是我粉丝，然后让我把那个腿打得开一点，然后开完之后，哎，你骨盆长真正，然后突然间，你老公还没回来呢，他可该减肥了。然后就开始说您这长了一个好骨盆，然后就开始就是伸进去摸我骨盆嘛，然后就摸拿铁的脑袋什么的，已经孩子已经入盆了，说你老公你可得减减肥，然后就一边跟我聊一边想，然后出来之后要去测我的血糖，就是尿糖，然后有一个护士就是特激动在门口等着我，然后拿一量杯说彩玲姐我跟你一块去，然后我就去了，我上厕所在里边尿，他在门口等着我，说我老喜欢你那视频了，你还记得吗？你说你婆婆做饭不会 位坐的拿量杯，哎姐那个人就尿到第一格啊，然后说要把那量杯给我，就说的还是那量杯视频，然后告诉我尿到量杯的哪儿，然后我就在里边尿，他在门口等我，一直在跟我说我的段。
我就是觉得，我觉得就是这种医护人员啊，尤其是看一些比较私密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可能习惯了。
但是你是第一次，
哎，
他是第一千次，所以
他真的就是唠，还给你唠家常，还说的可具体的，一点不尴尬。
我都不是特别爱尴尬的人，
嗯，
对，那天就感觉不好尿，就是感觉
不顺畅，
对，
有结石。
哎，对，有一次我老公就是测男科，哎呦，我当时陪他去，哎呦，那男科医生太帅了，是就简直就是英剧里边都没有那么，因为我去英剧里的男的，我不觉得帅，
对吧？
对，他是真帅，
嗯，
然后那个口音也是标准的牛津腔，哎呦，我太帅了。然后因为他冬天的时候老自己没有发现怎么回事就漏尿，
是谁？那个男医生？哦，对。
你为什么要问一个这么关键又尴尬的问题？
因为他帅哥嘛，所以我比较关注。
我现在想想，他就应该是刚从东北回来冻着了，就冻失禁了。但他当时不知道，他就是
冻废
了，就冻废了。他觉得我怎么连续发生五次了这个事儿、
嗯，
然后回英国第一件事就去看，然后那医生就说，嗯，我现在要从后面检查你一下子，我就要真的就是深入进去检查了。你是希望你的老婆看着呢，还是希望他出去？然后我老公说，那还是出去吧，毕竟这不是我人生最有男子气概的时候。然后就给我隔到窗户了，扔个帘外边。然后我老公进去时候说，我觉得就是他未免有点太帅了吧。
你老公啊。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什么什么蠢直男都是这玩意儿，都只是一个比较而言。我那天进去我不知道他俩干啥了，我觉得我老公已经非常弯了，就小手放在嘴边，还问你有点
帅
吧，帅
了吧。而且人家把手伸进去。
所以你老公有啥事儿吗？
没事儿，但出来之后跟我说说，就是也没有那么痛苦，就是什么
整个过程还挺适应的，
对，在医生和帅的情况下都能弥补。
大王，你有陪人看过病吗？
我陪人看病还是比较少，但我印象中有一次我陪一个男生看病的经历，就是因为当时那个男生我刚认识，
嗯，
就是还在一个比较暧昧的接触期，
嗯，
然后当天呢其实是本来约好了要去看电影，是一个约会日，本来就要去商场要看电影的路上，他跟我说他觉得自己耳朵最近一直不舒服，耳朵不舒服你看电影是不是感觉听起来也不太顺畅啊？他也说他说不清楚，就感觉堵得慌，然后感觉听什么都不清不楚的，他说已经有一阵了。我也想说刚开始约会嘛，想说自己表现得好一点，就是表现出女人那种会关心人啊，
嗯、
对吧？你咋、
啊？
那你不舒服一定要去看呀，对吧？那我今天我们就不看电影了，我们取消这个约会，就一定要去医院看、
嗯。
因为我平时是一个真的不怎么去医院的人，我觉得去医院巨麻烦，然后各种挂号啊、排队，我都不是
晕头转向，
对，不是很熟悉流程，然后就晕头转向的。后来就搞了好久，然后终于就陪他去到那个耳鼻喉科就挂到了，然后就坐那儿等，他就进去了，我也没进去。
嗯、
我想说还是给人家一点那个保持距离的感觉，
嗯、
他就进去了。过了一阵儿就出来了，然后呢，他是一个狮子男特别好面子那儿、
嗯，
而且又是不熟的那种阶段、
嗯，
就出来了。我就看到，哎，我说怎么样啊？他说，哎，挺好的，挺好的。他说行吧，走吧。我说不用拿点药啊什么的。他说没事没事。他一直不说，然后都后来都要走了，因为我这个人是，我就是那种有事儿我就得说清楚
啊。
我说你要是有什么严重的问题，你要跟我说呀。我说包括我们现在接触的一个阶段，我也知道想知道你
如果从耳朵上看出来你有什么男科问题，现在应该告诉我。
结果
耳朵漏尿什么的，
结果他就是一直不肯告诉我的原因，就是只是因为单纯的好面子，因为他那天什么都没有，就是耳屎堵住了。他说他就进去了非常短暂的时间，医生就说哦那行，他说那就拿了个电筒给他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掏耳朵，问吹了一口，问他好了吗，他就说哎听见了。他是由于觉得太没有面子尴尬而不告诉我、
哦、
但是我当时担心的是会不会很严重
啊、
嗯？不肯跟我说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严重了怕我就是担心他、啊、并没有，就是单纯的耳屎堵住了。
哇，帅哥被耳屎堵住是帅哥吗？
是帅哥，就当时在接触，就真的很爱面子、
嗯、我以前我陪朋友看病，他那是还挺严重的病，就是什么卵巢旁边长了个那个什么
小瘤，
对对对对对、
嗯、
那种东西，可能就是如果不赶紧治疗的话会影响生育
孩子
的、嗯、对对对。我是专门去上海陪了他十天，他妈妈也在我也在，就我们两个人陪着他做那个手术。然后他在去做那个手术之前他就反复跟我强调，他说不管医生怎么说你一定要跟他说要保住我的卵巢。 我当时还觉得这个就挺好笑的啊，我就觉得就是你这么交代干什么？因为当时我也是第一次陪人做手术，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就是
严重性。
对，然后等到做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外面站着等嘛，然后那个医生中途出来，拿着一个袋子，那个袋子里面是一些就是什么血啊肉啊什么的东西、嗯、我跟他妈站在那儿，然后突然就是叫我们过去，然后我们过去看那医生拿着那一袋，就是你就
是割下来的吗？
对，提着那袋东西跟我们说，这个是他的那个
卵巢，
对对对，我们要拿去做那个活检，你们签个字啊什么的。然后中间又把我们叫进去一趟，就是问我们说他的卵巢还要不要，不要的话我们就直接就拿掉了。
嗯，
哇，我真的是人生中第一次意识到啊，就是那个第一个瞬间，就那袋透明的东西的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天哪，有人拿着我朋友的一个部分，
嗯，
是他身体里的一个部分，
还不是儿屎，
他的1%的部分吧，就这样提着跟我说，哎，你们看一下，这是他的什么？那个感觉太冲击了。然后再到后来，就是问我们要不要保卵巢，就是我知道医生肯定他每天做手术，这对他来说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事情，这个态度就跟儿屎滔不滔。就大概是这么轻松一个态度，但是我和他妈一听到卵巢要不要啊，就整个人瘫痪，我还要扶着他妈，然后说要不要不要切掉不要切掉，留着留着，还没生孩子、嗯、
这种感觉好微妙啊。
啊、嗯，就那一天做完手术，然后我朋友出来之后，就是你真切的意识到，哇，这个人刚才在做手术之前就是还跟你交流这个，然后现在他就已经就悄无声息，然后在那躺着，主要是因为手术完之后失温嘛，他整个人就是抖，能看见到他整个人大幅度的在上下的这样抖抖抖。哎，我就第一次意识到说，天哪，如果这个手术中间有点什么，
他很严重
很严重、嗯、哇，我被吓哭了。我就在他出来之后在那抖抖抖的时候，我真的整个人吓到精神失常。嗯，
天哪，所以我就不太敢陪人家去搞这种，我真的我接受不了、
嗯、
我太容易情绪化了。
对，但是有时候你就你身边人确实是你只能是那个陪他去看的人。彩玲呢，你可以讲点快乐一点的。
我老公有一次去，我跟他去成都去旅游、
嗯、
然后他吃完饭之后就说自己没有从来没有经历过人生这么大的过敏反应，他整个脑袋都麻了，舌头没有知觉、嗯、他说他可能就是要死，让我领他上急救中心，说
我
从来没有过这种时候、哦、就直接进急救。然后他去那个成都的路上钱包还丢了，所以他没有钱，我非常不想领他去急救。因为那时候刚谈恋爱，我觉得往你上砸3-5千那不太值，
投资太高了。
你说哎呀，你活不活的又能怎么样呢？完我就说要不然去个附近诊所吧，他就说非得去急救，他说他从来没有过这种，连就是他说他妈欠他80多块钱，然后我给他要回来，这种事儿都已经跟我说了，就是遗嘱啊。那出租车司机是个大连人，说话就是老垮了，海蛎子味儿。那个咋的？就问我咋的了，然后就说脑袋大，然后什么没有舌头没有感觉，然后说了一堆他症状。然后后来司机说：“你吃着麻椒了吧？你这些彪，就说老公彪，你肯定吃着麻椒了。”然后我一想，对呀、啊，我说你是不是没吃过麻椒？他说什么是麻椒？我说那个四川那个椒
啊，
因为他们外国人
没有吃过花椒，
没有，不是、嗯、他不会吃兔啊、田鸡那些东西，所以那天晚上他吃饭的时候，他没怎么吃菜，他就吃菜汤拌饭，那菜汤里头有小麻椒粒儿，他也不懂是啥，给吃了、嗯、一下吃一只，我估计就是也吃了很多。多粒儿，然后脑袋就全麻了。然后那司机说他已经看着过就上过他车的要上医院的外国人已经不
很多这种、
就是、数不上数了，就以为自己要死了、
哦、我真不知道。
然后他就直接给我们诊断就吃了麻椒了。然后后来我就没领他上医院，我说你等会儿，然后等到晚上自己就，然后从那以后在成都就整个旅游过程中每次就学会了，每次进饭店把自己故事先讲一遍，然后老板就特别瞧不起的说啊，爷爷来个外国人不要麻辣，然后他还受不了别人这么说的，我可以辣，我不要麻。天天就这样。自己有一次去吃一个，他看着一个那个菜谱上是抄手，但是他翻译的是馄饨、
嗯、
照片也是馄饨，他说这个是不是没有没有麻、
嗯、
然后人说没有麻，然后
瞎说，我们那个叫老麻抄手。
他就说我就要这个馄饨，他是个馄饨，然后人说是馄饨，然后上完之后我已经说了我可以了，我不要要麻，然后就不给人家结账。我就气得我跟我朋友去逛夜市去，回来之后看他坐溜直在那个小饭店门口，我不要麻。 我当时真以为他就是什么吃到什么的就过敏不行了呢。
其实还是不习惯的味道。你吃折耳根没事吗？
我没事啊。
哎呀妈呀，
我一点没反应。
嗯，
我不是生理反应，我就是觉得那个味儿。
我们
云贵川都可以，
对，我们从小就吃，所以有些人是觉得那个东西恶心。可怕，就是觉得人类就不应该吃这种东西。
对，
但是我觉得好好吃哦。上次不是从老家回北京，我妈让我带点那个折耳根那个豌豆尖。
嗯，
我就说哪有拎回去的？我真的上飞机的时候登机看到人家好大几包折耳根豌豆尖，
哎，
就拎着新鲜菜。
北京没有吗？
北京有，但是没有那么新鲜。我说实话，
哦、
折耳根
就是鱼腥草是吗？
就鱼腥草。嗯，
我上次在长沙就是拌凉菜，要了一份老大的凉菜，然后中间
全是，
就他问我要那个有一个菜没有了，可不可以换成鱼腥草？我说行，结果就是点的全别的拌那个，就一丁点鱼腥草，完了是一盆菜，我啥也吃不下，就那个味儿太明显了，对不？
我们那儿都会当佐料用，然后也会当菜，
可能
对当凉
香菜了，
嗯、
是吗？
对对对，凉菜。我见过过敏最严重的是我一个表妹，她吃了芒果之后，整个人就真的是在五分钟之内变成了一只鸭嘴兽，
就是
肿，然后嘴巴直接就撅起来，然后她爸爸忍俊不禁，然后下去的也很快，但就是你能意识到人体的这个变化就跟魔法一样，唰一下整个人。
因为我有朋友，他一直跟我说他吃不了鱼，他说他人生只吃过两次鱼，都去了医院。然后你知道人的那种好奇心，我就很多次很想让他尝一口。
哎，中国人很少过敏哎。
对，也许过敏到这种。
对，他说是直接会立马全身肿得跟猪头一样，然后立马得去抢救，不然就会。嗝屁、他说就那么严重，然后他每次会非常严肃的跟我讲，因为我每次都想撺掇他，
想试一试。
我说这应该也不算海鲜吧？对吧？我说这是河鱼。
哎呀，天哪！好，今天讲了挺多大家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病以及看病的经历啊。
嗯，
希望大家还是注意身体健康，然后尽量远离过敏源，快快乐乐的过生活啊！希望我们这些荒诞的看病经历呢，能让你在面对病痛的时候不那么糟心，毕竟我们都很糟心。当然，最重要的是保持健康，珍惜健康。我们下
多挖耳屎啊！多
注意个人卫生啊，
少吃花椒啊。好的，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了，朋友们，拜拜，
拜
拜，
拜
拜。